我们谈到这个阿弥陀经呢，说这部经的地点呢是在奇树几孤独园。好，这个几孤独长者呢，他布施了这个金色之后啊，跟着佛学佛，经过了20多年之后，有一次呢，他生了重病。生了重病之后呢，佛跟几个弟子啊，几个大弟子呢，都分别来探望他。那有一次呢，就是舍利弗尊者来看这个几孤独长者，就为他说了法，然后呢，看着这个长者呢，他就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叹了一口气呢，这个舍利弗尊者呢就很紧张的看着他说：“长者，长者，你怎么了？”他说：“你是因为病痛动心了吗？”他说：“不是。”他说：“那你为什么叹气呢？”他说：“尊者啊，你说的法这么好，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跟我说呢？”哦，他说：“哦，还以为呢，他因为病苦的关系呢，对佛法这个道心退了。”哦，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一直在佛法里面这个善法一直熏习的时候啊，短期间看不到我们的进步，可是呢，长时间你坚持下来，好，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好，或者说这个天气呢怎么样的不作美，好，每次礼拜二他就给你下雨，好，让你要来不来的这边挣扎半天，好，只要你坚持，好，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这边要学习，也有很多这个同修啊，来的是非常不容易，好，我也了解，经常呢要编一大堆借口，可能你的父母哦，你的这个妻子、你的丈夫不欢喜你学佛，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吃斋拜佛，不可以。这个你也不要怨，因为过去是我们障碍过别人学佛，好，所以呢，不管你现在目前呢遇到多大的障碍，你只要啊多多的忏悔，好，多多的发愿，这些障碍终究会这个去除。等我们在法上呢，一分一分的相应之后啊，我们内心所发起来的这个法喜啊，是钱都买不到的。好，那这个呢，都是需要长时间的熏习，好，不能急，急不得的。好，所以在今天这个天气不好，看到大家还是踊跃的来呢，我是小小的一个这个鼓励，好，几句话跟大家共勉。那上个礼拜呢，我们谈到这个十六阿罗汉里面呢，谈到第十位是这个密行第一的这个罗侯罗尊者。好，那第十一位呢是交饭波提尊者。这个尊者呢，在华文我们翻成中文叫做牛氏尊者。好，这个氏呢，就是一个口，一个公司的司。好，牛氏尊者。这个士的意思就是咀嚼，嘴巴咬，好，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我们看过牛的就知道，牛不管有没有吃东西，它的嘴巴啊就是一直动得不停。好，那这个牛士尊者因为就是有这个习气，所以人家都称他为牛士比丘。好，这个也是有他的因果业报的，是在他呢这个500世以前，他出家修行是一个小沙弥。那这个小沙弥呢，他不懂事，就看着老比丘啊牙齿全部掉光，只剩下这个牙床，他吃东西的时候就用这个牙床慢慢磨慢慢磨，他就笑他，他说啊，这个你吃饭啊好像这个牛屎一样，好像牛在搅动一样，就这样笑他。这个老比丘呢就很紧张的跟他讲，他说哦，他说这个你要小心，他说我已经是证得阿罗汉的比丘了，你这样子毁谤我，你这个业报是下地狱的，你要赶快忏悔。哦，这个老比丘是为了他好，赶快跟他讲。这个小沙弥知道这个严重性啊，就赶快忏悔。忏悔之后呢，虽然他这个下地狱的果报可以除，但是呢，因为呢他毁谤阿罗汉，还是呢要堕这个畜生道，就做了500世的牛。哦，500世之后呢，这个业报尽了之后，转生人道。好， 因为他这个宿世的善根呢，他还可以出家修行正果，但是因为这个习气的关系啊，五百世当牛嘛，这个余报呢，就是他的嘴就是会嚼个不停，所以呢，这个在人道之间，在这个世间呐、啊，佛就恐怕呢，别人跟他一样犯了这样的过失，所以呢，笑他嘛，笑他以后他又证得阿罗汉了，那一样会有这个毁谤阿罗汉的这个业报，所以就劝他呢到忉利天去。好，在忉利天呢，因为这个忉利天的天人他具有天眼，他一看到这个牛氏尊者，虽然嘴巴一直动，可是他知道他是一个正果的罗汉，就不会笑他。好，然后会呢恭敬的供养。好，所以他天天呢就在忉利天享受这个天厨妙供。好，所以他是佛弟子当中受天供养第一的。好，这个是焦梵波提尊者。那第十二位呢是宾头卢波罗多尊者。好，这个宾头卢呢是他的姓。好，翻译成中文叫做不动。波罗多呢是他的名。好，那翻成中文叫立根。好，这个不动立根这位尊者呢是福田第一。好，那怎么样福田第一呢？好，就是在当时呢，有一天呢，这个比丘要去托钵的时候啊，就依着次第排了一列，好，要去托钵。那这时候呢，有一个素提长者，他就呢拿了一个旃檀木做的钵，好，旃檀木是当时就是到现在也是一样非常昂贵的这个木头，他做了一个钵呢，他就把它挂在几十丈高的地方。好，然后就说如果有比丘能够伸手去拿到这个钵，他就供养谁。然后呢，这个宾头卢波罗多尊者他这一天呢排在最后，他心里想，如果呢不显个神通把他拿下来，怕这个尊者呢以为这所有的比丘都没有神通，反而呢让他退了这个道心，所以他就想说他一定要显个神通把他拿下来，所以他就飞上去，然后把这个旃檀木的钵拿下来。果然呢，这位尊者非常的欢喜，想说哦，这个阿罗汉呢果然是神通广大，这么高他能够取下来，就很欢喜的顶礼，然后供养他这个旃檀的钵。可是呢，回到这个金色之后啊，佛就急重之后就斥责他说，你怎么可以显神通呢？好，佛在世的时候是斥责弟子显神通的。好，像那个这个有些弟子他要过河，他懒得过，他就飞过去，飞过去之后回到这个金色就会被佛斥责，因为你不能显神通，会让这个一般的大众以为学习佛法为的就是要这个求得神通嘛。好，所以佛一般呢没有特别的那个重要的因素呢是不可以让这个不愿意这个弟子呢显神通的。好，所以他就斥责他之后呢就罚他说，你既然呢这么发慈悲心的话，那就罚你呢留在世间受供养。好，只要佛法存在一天，你就不准入灭。好，所以呢宾头卢波罗多尊者就到现在还在人间。好，我们常常看到寺院里头呢，这个斋堂里面都有一个牌位供这个宾头卢波罗多尊者。好，这个如果我们有到大陆去参访的话，这个丛林里面呢有供这个十八罗汉的，你看那个眉毛很长拖到地板的那一位，好，就是宾头卢波罗多尊者。好，这个是第十二位。第十三位呢是迦留陀夷尊者。好，这个是译成呢黑光，黑色的黑，然后光明的光，他全身黑，而且呢会放光。好，他也是呢这个佛这个国家叫迦毗罗卫国的一位大臣，后来呢就是跟着佛出家了，证得了阿罗汉果。好，他是教化第一。好，佛弟子当中受呢经他教化出来正果的圣人有1000多个。好，所以他是教化第一。那这位尊者呢，他还有一个因缘，他就是佛呢在治那个不非时时戒。好，大家如果有受过八关斋戒就知道，好，吃过中餐之后呢晚餐不能吃，一直到明天明相出前 你不能吃饭。这条戒就是跟迦留陀夷尊者有关系。好，这个迦留陀夷尊者他就是黑光嘛。那有那时候佛还没有治这一条不非食食戒的时候，晚上可以托钵吃饭。那这一天呢，雨下得很大，然后又闪电。这位尊者去托钵的时候，刚好托到这个妇人呢，她怀了孕。那门一打开的时候，刚好闪电，又看到这个黑光尊者在这边，就吓了一跳。吓了一跳，他就小产了，就流产。流产之后呢，这个孩子也不保。所以佛就因为这样的治了这个不非食食戒。好，就是今天呢，在日中的时候，我们吃了中饭之后，一直到明天的明相出前，不能吃。好，那什么叫明相出？什么叫明相出？就是正常的这个日光呢，你看得到这个手中的掌纹的时候叫明相出。好，我们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也有一条是这个嘛，不非食食戒。好，大家如果去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就知道。所以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对这个戒法，因为现在人啊比较忙，去受这个八关斋戒就一大早去，然后吃完中饭就回来。所以很多啊，这个八条戒法有时候没有讲清楚。好，有其中有一条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不香花慢。所以有人去受了戒之后就说，这个受八关斋戒回来不能洗澡。你想想，如果在台湾37、8度的这种夏天啊，你又穿着海青啊，在大众当中又礼佛又拜佛又唱诵，全身这个非常的臭汗，结果受了八关斋戒说不能洗澡，那还得了？受八关斋戒有一条叫不能洗澡吗？没有吗？为什么会变成不能洗澡？因为没有讲清楚。是因为呢，洗澡的时候很多我们现在人就洗香皂嘛，所以他跟你说直接，反正讲你也没有听懂，就叫你不要洗澡，你就不会去碰香皂。其实不是，因为如果没有讲清楚，这样八关斋戒一传下来以后变成不能洗澡，那还得了？好，所以要把它弄清楚。那不非食食戒也是，好，中午过后不能吃东西，那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你就要跟戒师傅问清楚。好，能够喝蜜水，不能喝牛奶。好，什么东西可以喝，什么东西不能喝，这个果汁可不可以喝，沥过的没有果粒的可以喝，好，种种的。好，这里只是提出来说，这个迦留陀夷尊者跟这个不非食食戒的这个自戒的这个因缘有关。好，那所有戒法，因为到现在呢，如果我们没有学清楚的话，这个戒法要传下去啊，不变质是很难的。好，大家要注意这一件事情。好，这个是迦留陀夷尊者。那第14呢是摩诃杰宾那尊者，好，叫做房秀尊者。好，这个房秀呢是28星宿之一。好，是他的父母呢祈求这个房秀星而得到这个儿子。好，所以他就取名叫房秀。那这位尊者呢，他有一个特长，他就是能够观这个天空的星宿，他就能够知吉凶祸福。好，所以他是知星宿第一。好，是这位尊者。那第15呢叫薄居罗。薄居罗尊者呢翻成中文叫做善容尊者。这个善呢就是善恶的善，容呢就是面容的容，容貌的容。好，善容尊者，那我们看他的这个白话，好，这个字面上就知道说他是相貌非常的这个善良庄严。好，是因为他多生多劫持这个不杀戒。好，他持这个不杀戒呢，就感得生生世世呢不生病，而且呢长寿。好，他的寿命呢是在这个众弟子当中是寿命第一，一共活了160岁。而且呢我们一生下来有生老病死，他只有生老死没有病。好，这是这位尊者。好，那我们也了解说，人我们现在如果想要求这个健康长寿的话，那要怎么做呢？好，我们常常听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好， 那你想要什么，你在佛法当中都可以求到。那如果你要求长寿，怎么求？好，你就应当要戒杀。好，杀生这条戒你要特别特别的去持守，然后呢要放生，好，要护身。好，那现代人如果你不学习的话，好，你说这个普通的这个动物，你家里养的猫啊狗啊，你可能会爱护，可是对于蚊子啊，这个蚂蚁啊，蟑螂，你叫他爱护不杀，可能就很难，他做不到，他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是害虫啊，对不对？我不打他，他要咬我啊。那蟑螂你不把它弄开，它这个破坏环境啊，所以你就会买很多蟑螂屋放在那个角落。你看看，这个蟑螂屋一放，蟑螂进去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一只脚黏住，黏住之后呢，没得吃没得喝，就一直到哪一天它死了嘛。这个很像不像那个古兽，那个这个很多用刑里面有一个叫那个什么，我感觉因为就是觉得很像那个凌迟的感觉，就是活生生的让他那边饿死，然后如果不小心的扯一下那个脚又断掉一只。好，你看看，如果我今天是那一只蟑螂的话，或者这只蟑螂是我的家人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好，所以我们学佛之后，所有的有生命的这个动物，我们都不应该断它的命，好，即使是你认为它是害虫，好，因为是它就是因为业报的关系，才要变成一只蚊子嘛。那它不咬你，它就没得吃，它就一定要死啊，所以非得咬你。今天你是蚊子的话，换成是你，你也得叮它不可嘛，是不是？所以呢，与其我们去断这些所谓的害虫的命呢，不如呢，我们就是要把环境打理好，好，现在夏天到了，所有呢会造成滋生蚊虫这个蚂蚁蟑螂的这些因素，你就把它清掉，不让它因缘，不让它具足，它就不会在这里。该收的收，该到的到，是不是？然后呢，持戒要清净。好，如果你受五戒，你受菩萨戒，好，你把这些戒法都持守好的话，这些所谓的害虫会自然远离你这个你居住的环境。好，像我上次有提醒过，在这个印光祖师文钞里面有提到，他在刚到这个苏州灵岩山的时候，一进去他的疗房是满屋子都是臭虫的。好，他所谓的臭虫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臭虫。那这个弟子呢就想说，那就把他赶走，用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呀、啊、把他喷一喷，让他们搬家。就祖师就阻止他说，没关系，他们先到我后到，好，我知道怎么处理。那祖师就每天念大悲咒，然后水就是洒一洒，然后请他们搬家。因为现在呢这个地方呢，这个他要修行要用，请他们呢能够另觅他处，也是过了一两年，这个整个臭虫才除掉。好，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好，如果我们现在的环境不够理想的话，应该从这边去做。好，如果呢你认为呢要断他的命的话，那这个适得其反，我们又自己又造了杀业，好，将来呢都是一报还一报的，好，都逃不掉，好，怎么谁做就谁去承担的，好，这个要提醒的。那第十六位尊者呢是阿耨罗陀，好，阿耨罗陀呢是就是阿那律尊者，好，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这个翻译。这个阿那律尊者呢，我们在白法里面也提过他，他就是这个八王子之一，他是佛的堂弟，随佛出家之后呢，佛在讲法，他在底下听，就打瞌睡，佛就斥责他之后，他就发愤图强，七天七夜不睡，就把眼睛弄瞎了。弄瞎了之后呢，佛就教他这个金刚照明三昧，他就得到这个天眼第一，观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一切法呢，都好像在看他这个手上的一个阿摩罗果。说阿摩罗果就是这个我们中土没有，就像一颗这个槟榔一样，这么的清楚。这个是天眼第一的阿那律尊者。这个阿那律尊者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说一切有部里面有提到他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叫无贫尊者， 为什么无凭呢？好，就是有一次呢，他在91节以前呢，他是一个农夫。这个农夫啊，他在农地里面耕作的时候，到了中午到的时候啊，他自己带的一个便当拿出来呢，是叫做稗子饭。这个稗子饭是谷类当中最差最差的，可能是那种很粗很粗的，吃下去还会穿掉一种。他正要吃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毗湿佛拖着空钵回来。他想，哎呀，这个毗湿佛如果这一次没有拖到钵，没有吃饭的话，14天出来一次拖钵，这一次他没有拖到，等于又14天以后他才能吃到饭。他心里想，哎呀，不忍心，就忍着自己肚子饿，就把这个饭盒呢，就供养这个毗湿佛。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因啊，他就得到91劫呢无贫的果报。好，91劫不受这个贫穷的果报。那有一次呢，这个他学佛出家之后，这个佛啊，佛弟子到了时间之后要出去托钵了，可是呢刚好倾盆大雨，雨下得非常大，就有弟子去报告佛陀说，啊，现在怎么办，雨下这么大，一出去全部都湿掉了，怎么办呢？那佛就跟他讲说，没关系，你就请阿那利尊者出去托钵，问题就可以解决。这阿那利尊者还是个盲人呢，他一出去，出了金色的门口，就一大堆人车自动车了好多的饮食过来，大家也不用出去了，就把这一餐饭就解决了。好，所以呢，这个无贫尊者呢，就是因为他91劫以前供养过毗湿佛，得到这样子的果报。好，一样都是阿罗汉，各个的果报也是不同。好，所以这边就讲说啊，在经典里面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你供养阿罗汉、供养毗湿佛、供养佛，好，都是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果报。尤其呢供养四大阿罗汉，好，我们说如果在当时我们供养舍利佛尊者也好，目犍连尊者也好，或者是迦摄尊者还有须菩提尊者，这四大阿罗汉呢，你供养他呢，你现可以得现报，不用等到来世，也不用等到哦下辈子下几辈子，你马上供养，现世可以得果报。好，但是这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没有造下这个障碍人家布施的这样子的一个因，你才可以得这样的果报。好，所以我们现在啊，常常有时候你不晓得，你就犯了很多这个不该犯的，可是不晓得。好，像比方说这个电视上常常报某某人啊，好，这个父母亲怎么样啊，现在希望得到谁的这个帮助，好，或者是你在路上看到有一个乞丐也好，或者是有一个师父也好，在那边啊化缘。通常呢我们都是会怕啊，我今天布施给他200块500块，那他是真的假的啊？他是真的出家人还是假的啊？他是真的乞丐还是假的乞丐？好，都会有这种怀疑。好，但是实际上呢，你只要布施的这个功德啊，是在于你这个舍心。舍就是不兼贪嘛。好，那他是不是真的其实跟你无关，你要布施你就当他是真的，这样布施的功德就是你这个舍心一发，你将来呢，我们说一法生一法，舍心这个善法一发，将来引发后面很多很多的善法功德自然升起，这个善业的果报也自然会来到你的这个身边，好，是别人都拿不走的，好，这个叫做这个，这个无贫尊者的一个故事，好，所以我们现在也了解说，现代人不是求健康就是求财富嘛，好，那财富呢，不管你有没有学佛，我想在你的这个回向文里面总是少不了，好，那我就在想，我们与其这边求那边求，你为什么不让财富追着你呢？而是你要去追着财富呢？你为什么现在知道布施得财富，有舍就有得，你为什么何不现在就舍呢？然后让那个财富从这个后边一直追着你，而不是你到处去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布施得财富，我现在就布施啊，那也没有规定要布施多少啊，是不是？你看到你就布施，你口袋有多少钱够你明天吃饭， 够回家的车钱，你就随缘布施。